基督徒来说总是有些不那么准确的事情，哎，所以他就很想转行不做生意。那么结果他转，为什么他后来就转到去当律师去呢？那么他要当律师的话，从前读书的那些差不多都完全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用处，重新来在律法的课程上头来下基础。结果在香港大学再读律法，读完了以后又去英国再读，然后在那考一个试，两个试，三个试，考得头昏眼花的，差不多四十几岁的时候才开始做律师。那么这个弟兄怎么样会转行做律师的呢？不是说现在有三师是最吃香的啊？是什么师啊？医师？
医师、牧师。
牧师倒没有啊，一个医师，一个律师，还有一个什么师？
建筑。
一般来说建筑当时还没有，是到近年来才有。是不晓得是那个会计师还是厨师，在美国也许是厨师也说我这个，反正那个都是很吃香的三师。他绝不是因为啊这个行业很吃香所以那，他当时他开始的那个心思是，他就是读就是读到神的律法，越读越有味，越读越有味。我们平常读这些典章啊，越读越没有味，越读越枯燥。他是越读越有味，哎呀，他说神在这个典章里头要说的话实在很多，就吸引他对那个律法发生了兴趣。那么再加上呢，因为就是读这个律法，他说神很注意那些无告的人。他说将来我当了律师的时候，我主要的是不是为赚钱，而是为了那一些在律法上需要帮助而无门可求助的那些人。他说我要做这样，他不是说有案子我一定要接。所以他结果呢，所有刑事的案件他都不接，所以在目前他在英国已经考上了那个大律师的那个荣衔。刑事案件他不做，啊，他另外找一个 partner 让他做，他自己不做解释。我想起这个弟兄的时候啊，我就想到，哎呀，他去做律师是因为读旧约神的律法这样引起。当然神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也许不一定也做在我们的身上，但起码这些好表面上好像很枯燥的那个字句和条文里面实在是有神的心思丰富和恩典在其中。那么就这样，我们结束这个典章，现在休息一下，等一会看见要交通一下对吗？要是没有我们就放下了。
还有一个小问题是说，典章立法神规定那么多的，但是既定到最终还是改变不了那个天性的那个生命。所以是不是好像看起来呢，好像典章还不是一个根本的解决？
是，所以这就是罗马书上头的信息给我们所看到的。人在神面前不对，说最好的方法也不行。所以在旧约里头，主神不是也有一个应许？这个律法是旧约，神说时候要到了，我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约。那么这个新约是什么？是新约，就是说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里面，那是什么回事？那是基督来做生命的问题，所以必须先是那个生命的转换才能解决。 人与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但是没有律法的这一个阶段呢，人不够认识自己。所以我们读罗马书的时候就看到，神赐律法的那个目的是叫人得生，但结果因为人不对，律法就成为定人罪的根据，把人一切的愚昧都显露了出来啊。所以说呢，律法把世人都圈在罪里啊，律法是叫人知罪，那么就成了那个律法的那个消极的意义就产生了作用，律法那个积极的意义就起不了作用，那是因为人在神面前不对。所以在神的工作计划里头，经过这一个阶段，叫人透过律法来认识了自己以后，就不能就不敢再靠自己，而接受神在新约里头的那个恩典，让基督来做生命。所以我们看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旧约里头很多东西都是把神向人解开的，但是人接受不过来，没办法，就引出了神说他将来要另立新约的那个需要，就是成为很迫切的一件事。没有新约就不能找到那个真正解决属灵问题的那个路。所以旧约里头的律法就引出恩典的需要，也引出生命的需要。
弟兄啊，主要典章是人跟人之间的。
哎，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
什么。那为什么这23章后来好像讲到啊，关于神与人之间的事？
哦，那个已经严格说起来，那23章末了的那一段已经不是典章的内容了，而是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典章，也就是人用什么态度来对待神，来就决定了啊能不能承受因典章所带来的祝福。那么典章讲过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在24章，当时摩西还没有下山，还在山上和神交通，神把那个典章给他说，但是典章的内容说完了以后呢，神就告诉摩西下山去，下山去做什么呢？一面是把典章的内容宣告给百姓知道，另一方面呢，神在宣告了典章，也就是说，神宣告了他的管理的这个事实以后，神扩大了在神百姓中间的那个交通的范围。那么这就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人进入神的话语，或者人进入神的传递，就带出一个结果，神与人交通那个范围就扩大。到24章以前，神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个交通只限于直接的，我说只限于神与摩西，其他的人被分隔在那个西乃山下的一条界限以外，他们连香山脚也不能靠近，连摸也不能摸这个山。我们还记得19章里边的那些情景，哎呦，那些百姓看见神在那里降临的时候，害怕得不得了。像毛泽东说那句话，怕的样子。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告诉摩西说，你下山去，你把亚伦、拿达、亚比户，拿达、亚比户是亚伦两个大儿子，二儿子，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个人都带他上到山上来。虽然他们不能像摩西那样子亲近神，但起码你看到一件事情，可以越过那个律法显出以前那一条界限。律法传上来以前，神就定上一个界限，众人不能越过这个线，不管是人也好，是牲畜也好，你越过这个线就要击杀。而现在呢，多了73个人可以走过这个界限，不仅是走过这个界限，而且也能到山上去。凭什么来越过这个界限呢？不是凭着73个人有特殊的地位，因为他们是长老，所以他们可以来，因为他们是亚伦和亚伦的儿子，所以他们可以来。不是凭这个，不是凭他们的那个地位，如果他们这个地位能作为一个凭借的话，老早他们就不会被分隔在那个分界线以外。起初他们还是被分隔在分界线以外的，就显明他们与一般的百姓没有两样。像我们，如果不是因着基督耶稣的缘故，我们和不信的人有什么两样？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神定罪，我们一同被定罪；神审判，我们一同落着神的审判。但为什么今天我们在神的审判的里头没有份呢？从我们个人的经历上头来说，我们就知道了，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好，而是因着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因此我们就脱离了神那个审判的定罪。这是一个恩典，在这里我们也就看到这个律法传上来以后，应当就是照着律法的要求很严格的在那里执行，人与神中间的交通就在乎对律法的遵守到一个什么的程度来决定。这个稀奇的很，好像神是一个矛盾的神，好像不是真的。神并不矛盾，因为神自己的丰富和他的能力叫他不会有矛盾的事情。律法是照着神的圣洁公义的性情在那里做，现在呢，神把这70几个人招上来，那是神根据他恩典的性情，根据神对人的怜悯与体恤这一个性情来做工的结果。21到23是神公义的彰显，24是神恩典的彰显。我们觉得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你就看见神对人的那个心思啊，是何等的，我真的不晓得用什么话来告诉弟兄姊妹，我只好用一些实际的例子来说吧。我们常常看见做母亲的管教孩子的时候，鞭打了，苏迪说苏迪就有没有打孩子，孩子光是你打的，
刚刚去打
的。当你打小孩的时候啊，那就是21到23章。但是当你打完小孩以后，你心里头那个感觉是怎么样呢？特别是在做母亲的心里，那一个感觉是特别的明显。哎呀，这边打完那边心就疼了，好像打疼 那个什么，那个鞭子打下去的时候，疼在儿身，也疼在娘心。我们看二十四章，就好像，当然在这里没有疼在谁的心上的那个情形，但是二十四章里头的那个情况就是这样，爱心、怜悯、同情、体恤。哎呀，神好像心里巴不得能有更多的人能可以到我面前来，照着我的荣耀，照着我的丰富来给他们享用。但当然人有许多的缺陷，不能让神这个心意没有多难的去成全，但神还是要做。所以在二十章一开始，你就看见一件事情，神把那七十三个人招聚到山上去，那就是一个恩典的隐而的显出。和十九章来做一个比较，弟兄姊妹们会能看得更清楚。二十九章说到人在神的面前就是恐惧战惊，就是说，哎呀，摩西啊，你叫神跟你说话，不要神直接跟我们说话，我们怕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就要死。现在呢，竟然到了山上去，竟然到了可以听见神的声音，很柔和的声音的那个地步，竟然可以越过那一个叫人死的界限，而到山上去与神更接近一点。虽然不能像摩西的面对面的见神，但是已经是靠近了神。凭什么去靠近？你在这里看到是凭神的安排，这个安排根据什么？根据恩典。所以在旧约的里头还是充满恩典，还是充满了神对人的那一个顾念。那么其他的人就不能来了，这也是神工作的一个法则，从局部到全体。神的工作不是一下子就把天上打下来，神工作的法则是从局部到全体，从一个点到一个面。我再说清楚这一点，到十九章，神选召以色列人做圣洁的国民和那个祭司的国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先把以色列得着，然后再把列国都吸引到他面前来。哦，这个是从局部到全体。到了新约呢？神是借着基督耶稣的救恩，在地上不是神愿意万人得救，但事实上呢，不晓得有没有白人得救，不显是那样的那个比例来说，那也就是说，得救的人并不是在地上的人口的里头那个比例并不是很大的，是少数，是局部。但神先得着这一批得救的人，把他们建造成为他的教会，透过教会然后把神的国度带进来，再带进新天新地。我们也看见这里也是从局部到整体。旧约是透过以色列来带进万民，在新约的里头是透过教会来带进全地，直到新天新地。这是神工作的那个法子。所以有些时候，当然这个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借口，不在神的面前更多的追求。哦，有时我们会这样想，神既然是局部到全体，神没有把我摆在局部的里头，我在全体的里边，我可以马虎一点就行。这 这不能作为我们的借口。我们必须看见，神既然是借着局部来带进全体的话，我们如果是体贴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巴不得我们一定能在神所着工的局部的里头，好把神的旨意带进完成。这还是题外话，回到我们二十四章来。在这一个地方，你看到二十四章的开头，就从第一节到第八节，先看见有一些人越过了神所定的那个界限，而到了山上去亲近神，可到那里去敬拜神，这和十九章的情形是有了一个大进步。然后呢，马上神就吩咐他们献祭，借着献祭来立约。那么一提到献祭这一件事情，那不是很清楚的叫我们看见人可以在神面前站立的那个基础吗？也说出上文那73个人可以到山上去的那个根据。根据什么？根据祭牲的流血。虽然这里祭牲的流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立约，但是这个约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约的目的就是神与人的关系有了一个正确的调整。虽然人与神的关系真正的调整还没有达成，但是当祭牲在祭坛那里流血被焚烧的时候，这一个人与神的正常关系的调整就已经有了基础，有了根据。这个根据是恩典，是神的怜悯。当神吩咐以色列人做了这一件事情，一面给我们看见神扩大了那个靠近神的范围，另一方面叫以色列人因着祭牲的流血不至在典章下没有路走。没有流血的事情，神的律法一次下来，你说有哪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不被定罪？全被定罪。神啊，你若救他罪孽，谁能站得住？在你有赦免之恩，不要叫人敬畏你。赦免之恩根据什么？根据献祭的事。旧约是牛羊的献祭，指着将来基督把自己的献上，成就了人与神和好的那一个基础。好了，有了献祭的事情，有了学的立约的学，在这里还没有看上去以前，我再多说几句话。那么祭牲流血，那是打开恩典的路，但是你祭牲所流出的血又成了立约的血，这件事情非常宝贵。我们注意到当时他们那个立约的血是把那个血洒在百姓的身上，一半洒在坛上，这是向着神；一半洒在百姓的身上，这是向着人。 撒在百姓的身上，叫他们带着血的记号永远蒙恩。血把神的恩典带进来，从逾越节那个晚上已经开始了这一件事情。血向着神的时候，又叫神看见流血的事情，不能不纪念他与人所立的约。刚才我们提到神立约这个目的不是为定人的罪，而是为把恩典带给人，把应许赏赐给人。那么所以那个约既然不住地提醒神要纪念他立约的心意，那就说出了什么东西？说出了神定规要向人施恩，就像我们每次到主桌子面前去拨饼的时候，哎呀，你看见那个杯，我们说那个是立约的杯。什么叫做立约？约就是双方面在那里签一个字，就生发一种约束的效力，管做双方面立约的人都必须履行这个约的内容。那么在神与人立约的事情，好，我说我们拨饼那个立约的杯，那个立约的杯的内容是什么东西？从主的话来说，这是我为所流出来的血，为众人的罪而流出来的，那是赦罪的血。而这一个杯呢，这一个杯称为福杯，你们到以色列地的去的人，弟兄姊妹有没有参观过那个那些犹太人的会堂？不过在三藩市也有，你们有机会去找到一个合理的机会去看看也蛮不错的。你懂得一些那个旧约里头他们敬拜的那个背景，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有四个杯子，四个杯的里头有一个称为福杯，那也就是四篇二十三篇里边说我的福杯满满日的那个福杯。那么这一个杯啊，他们在纪念逾越节的时候，到了末了他们要举起这个杯，所以这个杯也称为拯救的杯，救恩的杯。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现在拨饼的时候，把其余如果从犹太教的那个源流看来，我们什么杯都没有留下，只留下那个福杯，那是神给我们留下的。那么这个福杯本身就是一个约，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你就看见，或者读路加福音主跟门徒拨饼的时候，你也能看见主的话很清楚地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那个重点不是说那个血，是说那个杯，他这一个杯是一个约，是用我的血所立的约。血在什么地方？在杯里头盛装的。那么马太福音就讲到这个杯里头所盛装的葡萄汁的时候，就说这是赦罪的血，也是立约的血。但是那个约是怎么显出来的？就透过那个杯，你看见那个杯就看见这个约。这个约是什么约？是恩典的约，充满了祝福的约，救恩的约。还有当神与人立了这个约了以后，我们看见一件事情， 这个约的内容既然是神向人施恩，神就不能不向人施恩，领会这一点。因为是有一个约在那里约束着神，非要向人施恩不可。人也是立约的另一面呢，但是人立约的另一面是什么？是把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头做什么呢？承受恩典。你看到地上有这种约没有？没有，只有神与人立约的时候，特别的立这个新约的时候，哎呀，这个特殊的内容实在叫我们看见宝贵的。神一面把人放在一个非接受恩典不可的地位，然后又把他自己放在一个非向人施恩不可的地位。在这样的一个事情的里头，就透过这个约来约束这双方面。这个约说来说去神吃大亏，